照希伯来书的话讲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读圣经呢，其实我们还是交朋友的。你把雅各当成一个好朋友啊，把犹大当成一个好朋友、好师傅啊，你知道他是谁，你也知道他写信给你，他们有一些语重心长的吩咐呢，这样就很挺受用的了啊。留心呢，不要老是很简单的说啊，神的话、圣经的话，它当然是，但是你，我们上次说了，带点人情味嘛，你知道他是谁，知道他为什么说，是一点坏处都没有。那上次他已经说了，讲了一些教会必遇见的这种偷引进来的假弟兄啊，他们是怎么回事哦，然后呢，他就开始作诗了啊，应该是这么说。这个犹大很像杜甫啊。那么杜甫的诗有什么特色？刘驰知道不知道？
杜甫是主要是忧国忧民嘛，以这个为名。
这就读得这么红，右伟，你出来念大学，你的中文程度怎么样？杜甫的诗和李白的诗是什么不一样？
搁几年前说不定还答得上来，现在真的答不上来了。
杜甫就是有很多的典故啊，读杜甫的书看参考书的。李白就没有啊，白居易也没有，对吧？但是我们上次看雅各书就知道，主耶稣的这个肉身的弟兄啊，至少两个本事，一个就是会用比喻，一个呢就是会写诗啊。我们先看看他用的这个典故。上次我们读到第十节、十一节，他就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今天有几个传道人来。小魏，小魏，你现在上来，你选一个。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帮这个小羊能够解释清楚。这巴兰、可拉、该隐，到底它的重点是什么？得找出来，说出来。你选哪一个？这不能选丁光训了，你就选一个吧。
按顺序来啊，该隐。
为什么他这么形容该隐？什么叫做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是什么？可不可以讲得清楚一点？因为他没再说了，你看看。
好像选了个男的，因为该隐的给的现成的评论比较少，知道他是第一个献祭的人。
他是第一个献祭的人。那这个该隐的道路是他献祭吗？
他当然最后通过这个亚伯的这个献祭就知道他肯定是错误。
那什么是该隐的道路呢？怎么走叫做走了该隐的道路？
我来说说看，其他圣经。
你说说看，他的名词是很清楚的。我们尽量不要讲太复杂的观念，因为该隐还是有好多事情。就像你刚才说，他从献祭开始，从种地开始，对吧？然后发脾气，然后这个那个，那什么叫做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是什么？
对，我刚刚就听蒙哥讲了一句，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吧？这个有点难。
也不是，就是说尽量你不要讲太多啊，能够相当清楚的说，哎，这个真的就是该隐的道路，让大家的心里面都阿门就行了。
一般这样还是要找圣经现成的话语比较好。
找啊，
没找到啊。至少亚伯的道路是很清楚的，亚伯是以信心献祭的，与神和好的祭，对吧？那么在圣经里面与因信称义相对应的就是这个以行为称义啊。
以行为称义，说该隐的道路这里的重点是以行为称义。
是先只能想到这个地方。
如果说他是以行为称义，就是讲到他献的这个地里的土产嘛，对不对？
对。
是他没有蒙悦纳呢，他献的不是上好的，他那个东西也，他献的东西并不得罪神。你明白吗？他献那个东西以行为献到神的面前，他并不会让他有祸。
对呀、啊，而且圣经没有讲他献的是不好的。
我就常常劝弟兄姐妹，你做的不好，上帝还跟你讲话，多好！你这上帝还跟你讲话，你就有救。结了婚都知道了，这个太太不跟你讲话，那就你就难过了，还跟你吵架没问题。哎呀，
这样说有点难，因为神明确的讲他行的不好，怎么行的不好就没解释了。
行的不好，可是还不是有祸，对吧？他行的不好，他告诉你说怎么样叫做好啊？罪伏在你门前，你要制服他。这神给你很好的建议啊。那你可以再献一次好不好？你这个不蒙悦纳，那亚伯蒙悦纳，你这个不好显然是对比亚伯的好嘛，没人说你不能再献一次，你也可以有很多别的选择。当时
蒙哥这么讲就知道了，就是说他这个故事要往后走，该隐的道路啊，就是后来神其实屡次的相当于是给他一个机会，但是他就是 死不悔改，最后离开神的面，
就像鸽子一样，就死不参加三次，人家给他多少机会还是不干。那他这个该隐的道路叫做什么？你如果用一句话的话，嗯，
离开神的面，
离开神的面很好啊。什么叫做离开神的面？
就是他不活在神的面前了，对吧？
我不理你了，我非但不理你呢，我自己去造一座城。然后呢，你看他这个子子孙孙为什么讲到这个他的拉麦，讲到杀七倍，七十个七倍就不讲了，因为从他身上一直越走就越糟糕，那个是真的叫做有祸，那个东西叫做该隐的道路。所以你该隐的道路，你对待今天的世界是什么东西？
就无神论是吧？
他没错，不但是无神论，而且是共产主义，一点都没错，绝对是他们马克思这些老友讲的那套东西。因为犹太人的哲学里面啊，从马克思啊，还有这个什么斯宾诺莎啊，他们都是这样子。
啊、哦，该隐是一个共产党员。
对对，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呢，就是说神，你放逐我们啊，那我们现在决定怎么样？我们放逐你，你审判我们。我们审判你，你所说的错的都是我们的对啊，你所说的咒诅就是我们的神圣。所以你们在读这个劳动神圣，对吧？劳动工人最神圣，你不知道这东西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为什么要把它讲成神圣？因为那是神的咒诅，那个叫做该隐的道路，就是与神是反其道而行的。从哪里开始？从他不服神的判决开始，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神的面，而且还跟神说：“你给我的刑罚太重。”啊，其实没有一个人心里不知道神的，只是你知道神还毁谤他，你不同意神的救恩，你也不明白，但是你就开口去怎么样？就像前面讲的。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该隐的道路呢，你当然你也可以讲是污秽身体，都是与神所吩咐我们的相违背的，这个都包含在里面。后来那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败坏，他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是与神为敌的东西。所以你说为什么到了世界的末了，这个同性恋就要泛滥？为什么同性恋这么遭到神的愤恨？因为他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干什么？造男造女，是反叛这件事情，是在这样的事情上，撒旦特别有兴趣。这个叫做该隐的道路啊，这个你就可以说他是有祸了。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补充啊？怎么看这个该隐的道路？因为他这里一下子把这个该隐呢 提出来，然后把这个道路两个字加在上面，那就给我们一个读圣经的方向，是不是？什么叫做道路呢？就是说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从不被悦纳到发怒，到离开神的面，到去造一座城，到去把他的子孙就是变得比他还要凶恶，这个叫做道路吧。这是第一个典故啊。那谁要跟我们讲一讲巴兰？他就讲一句，可是你得用功啊。魏利啊，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哎呦，还直奔，对吧？前面道路是用走的，这个是用跑的嘞。巴兰的错谬，他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它是一个错。什么叫做错？哎，刘池，要不试试看呢？你要讲一讲，免得你跑到淄博是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说。
两件事嘛，旧约里面说他那个收钱，然后为了贪不义的工价，去那个去咒诅的，结果那个天使让那个驴发言，然后拦住。
等一下，你讲的对象，你去必须把祝福变成白居易。你讲的对象就是圣经不熟的人，甚至没听过这个故事的人，你必须在讲的时候就顺便把这个大意，人家听得懂嘛。
就是那个当时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然后那个
好吧，就有背景了，然后呢？
然后就是有那和那外邦人打仗，然后那个
外邦人是哪一帮人？
忘了，
这么干脆。好，然后
他们想打不过以色列，想个办法说，这巴兰，那个很有能力嘛，在他们眼里面就是
什么叫做很有能力？他本来是干什么的？他是学中医的吗？
他哎，他跟郑义还有点像，他是学占卜的嘛。
这个人认不认识耶和华？
还真认识。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
他也会祷告，嗯，然后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告他说，你不可咒诅这个以色列人。
嗯，
最开始他还是听的，但是他里面他是贪恋钱财吧，一直想去，后来神索性就说你就去吧。
要不要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他本来是听了神的话，不去咒诅以色列人，对吧？然后呢，他又贪财，那这中间有没有一个很微妙的转机？有没有一个很经典的话是写在圣经里面？那个叫做错谬，那个叫做未立。
嗯，
直接说我要钱吗？
啊，他没说。
就是了，就是了。那他怎么说的呢？
他好像说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
对，
违背神
不要钱，人家很好。
对，你把金山银山给我，我也不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这多好！结果呢？
嗯，结果最后还是去了。
那他怎么还会再去了呢？你不要就不要嘛，对不对？像鸽子不参加三次，到现在我们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就是不参加三次，他怎么会突然去参加三次？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啊？
就是对方给钱越来越多。原文说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
嗯，然后呢？
然后巴兰回答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
多多少金钱？
但是到后面他又接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现在。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嗯、这个是最要命的。这个巴兰他不是以色列人，显然是一个很不干净的先知。他知道神啊，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敬畏神。可是他对自己呢尤其是不诚实。他不是像该隐一样。该隐呢是干脆把所有神的东西一概否定。巴兰不是这样。他学点中医呢再学点西医。其实那句话出来，其他人心里面就知道事情成了一半了。但是我今夜看看耶和华还有什么话对我说。所谓巴兰的错谬就从这里开始。结果他既然这样，他的心既然不诚实，耶和华就对他说什么，刘哲的耶和华对他说什么。
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啊？神干什么？
就是给他放在任凭的里面。
还不真的是任凭。比如说如果神真的任凭他，神就不用跟他讲，对不对？或者说你就去就好了，对吧？他不会再给他一个交代。但这时候神有这么清楚的话，巴兰守得住守不住啊？你觉得巴兰有没有可能守得住？
应该守不住了。就是已经利益熏心了。
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要是不会走呢，他一定不会跑。他半两个担子都担不起来，你给他五斤他一定不行的了。第一个功课没做好了，你再贪图大事去做第二个功课，对吧？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嘞，他因为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亏欠啊，或者他的行为不蒙主悦纳，他反而就特别特别的去服侍主。我还真的遇见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混杂的不得了，哎呀，闹了好多事儿，就在我们这个城。那耶和华，你说是不是还给他机会？是，去的路上谁就对他说话了？就刘琦刚才讲的那个驴子就开口跟他说话嘛，对不对？啊，连驴子跟你说话都挡不住了。去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啊？他有没有咒诅以色列啊？
他倒是没有。旧约在里边写的是没有咒诅。
就是啊，那没有咒诅那不就好了吗？
但是新约里边也出问题了。
怎么说出问题了呢？
新约里边是谁说的了？说他那个他是叫做那个摩亚的那些人去和以色列行淫嘛，惹神的愤怒嘛。
嗯嗯嗯，
是他教的。
对，是他教的。但是那个应该在民数记的最后就已经讲了，摩西就点出来了。所以呢，他虽然在嘴巴上他没有越过神的命令，还讲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什么心要出于雅各，对吧？讲得很漂亮。哎呦，他那个文采不输我们的 啊，宁波维布鸽子大师讲得很好。那后来他拿钱了没有呢？
也肯定是拿了，圣经好像没写。
嘿嘿，可是后来圣经怎么说？
对，新约里边说说他贪不义的工价，那应该是拿了嘛。
那这个是我们刚查过的彼得后书啊，老彼得讲的嘛。他说那些行淫乱习惯了贪婪的人，就离弃正路走岔了啊，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呢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先知还是先知啊，但是他贪爱不义之工价，就算他咒诅以色列那次呢，没拿到巴勒的金山银山呢，满屋金银，后来他又给他出计谋，肯定是要钱的。那么他去，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当他说今夜看神还对我说什么话，他就是已经贪了，他贪了那个不义的工价，不管他拿不拿。可是到后来他替这个摩押王出计谋啊，要让以色列人行淫，那这个就很坏很坏了。怎么说呢？因为他是认识神的，他知道你如果让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前在那里犯罪，哎呀，这个对他们来讲是绝对打击士气、打击军心的，而且神会惩罚他们的。你看见了没有？这个人心很坏呀、啊。可是他并没有真的去做什么，他只是给摩押王献了个计谋，对不对？那这一下子就是恶名传千古。哎，这就有没有像当初那个谁谁谁给周恩来出了个计谋啊？哈、啊？弄什么三字会呀、啊？可把中国教会弄了个翻天覆地。 所以这个叫做巴兰的错谬。为什么说它是错谬呢？所谓错就是说本来是对的，对吧？你要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那就没有了。可是错呢，你这个一着起走错了，你就有一个下坡路了。这个叫做直奔呐、啊。巴兰，你看看他这里边的这个人呐、啊，对耶和华的害怕也好，敬畏也好，打不过他自己的坏，打不过他自己的贪心，打不过他自己的为利，对吧？那尤其对巴兰来讲呢，他是一个神的先知啊，虽然不在以色列里边，可他实在是认识神，在当时的世代里边啊，虽然离洪水啊不是太久太久，人对于神还有一些从老祖宗来残留的认识。那巴兰要是一个完全不寻求神的人，或者啊神没有给他这个职分的人也就罢了，神在那个时代在以色列家以外给他这样的尊荣，你看看他的下场呢，却是遗臭万年呢、啊。从摩西、约书亚、尼西米，直到彼得、犹大、主耶稣，都拿他来做一个负面的例子，最坏的例子。那这个和该隐的道路摆在一起呢，是不太一样。那还有最后一个诱惑是什么呢？是可拉的背叛。哎，谁上来了？我看看 ，Frank 上来了，来来来，
这个摩西带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过了红海之后，在旷野走，在这个期间呢，就有这个利未的支派里边的人，有一个人叫克拉啊，他还和几个这民中的首领嘛，他们就联合起来啊，攻击摩西亚伦的权柄，就说摩西、
他们是因为什么事情来找的？他们是无缘无故就来呢，还是有事情？
有事情，是这个当时要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个迦南地的南大门叫加底斯巴尼亚，派了12个探子去看看这个迦南地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进得去。然后呢，有10个人都是说地的确是好地，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呢是巨人，我们在他面前就像这个蚂蚱蚱蜢一样，就是当他们的食物的，就不能去，就这个意思。绝大多数的人听到这个恶心之后，有没有都不去了嘛？都不去了之后，摩西就他们好像是这样，他们本来是不敢去，经历这个惩罚之后呢。他们就说那我们有罪了，我们要去上耶和华应许给我们那个地方去。
对，
摩西就说你们已经违背神的命令了，这个事不能顺利了，你就不要再上去了。 但是他们还是去，结果又被杀退了。就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中间有一次献祭的事情，就是记载这个民书记第15章，就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个罪之后怎么来为他们赎罪。
对对对，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因为他们死了很多人嘛，就是老百姓这种波动之后，这个事情以后出现了这几个首领，就是可拉、达坦、亚比兰。
所以这个可拉的背叛，他当时说的话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得罪神呢？
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擅自专权了，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哎，对对，那这个东西，他那时候有多少个人呢、跟他一起来是多少人呢、
250个人。
首领啊，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你刚才讲的虽然有点长啊，但是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事件之前是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会众把他打死，那个东西不会引起公愤，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导火线。真正引起公愤的恐怕还是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又上去杀，结果死了好多人，所以可能很多人的亲人啊，他的长子啊，是吧，大家最能干的啊。死在里边了，那这些人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也知道耶和华跟他们讲说，你们进去迦南地探路这40天呢、一天抵一年，你们40年要漂流在这个旷野，直到你们全部都死在这里。他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啊 mean business， 主是讲真的了啊。250个人，这个叫什么党，这个叫结党啊。结党来，他讲的话就很特别了，居然他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是擅自专权，而且呢所有的会众啊，我们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你们为什么把自己摆得比别人高、那什么叫做摆得比别人高呢？比如说有他刚刚那个安息日捡柴被打死，总要有人发起啊，对吧？摩西说，哦，把他打死。那如果你在教会里边有人这样攻击你，而且是长执会的250个人都来这样对你说，那你怎么办？你会说什么？
那我就让你们干呗，就这意思呗。
刘池，你会说什么？你到这个节骨眼上，你会有话说。我知道250个、260个你也不怕，但是你会说什么？
假如大势已去，就拉倒呗，
就拉倒了。哎，马晨宇，你会说什么？
我也就拉倒了。
你就拉倒了是吧？那个时候摩西他就伏在大家面前，他这个是拉倒的意思吗？一句话都没讲，他能拉倒吗？摩西？因为别忘记，刚才刘池一开头就讲了。这件事情不过是前面那件事情的延续，因为那些报恶信的探子回来以后啊，这百姓听见他们的话就大声宣扬，那天晚上是百姓都哭，好像摩西亚伦讲非常难听的话，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且不好吗？而且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那个时候摩西亚伦就第一次的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啊。那约书亚和加勒一看情况不对，他们就撕裂衣服跳在大家面前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地，你们不要怕他们，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哎呦，这个老百姓哪里会听啊，就拿起石头要打死这两个人。哎，正在那个时候，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了，就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他要用瘟疫把他们都除掉，和摩西另外立约，还得摩西呢赶快来到耶和华面前说好话求情啊。就是这样呢，百姓害怕了才会说，那我们现在杀上去吧，就被杀回来了嘛。所以这一次的事件是前一次事件的延续。那前一次事件谁把他摆平了？耶和华把他摆平了。摩西亚伦干什么？他们只俯伏在地。那是二次俯伏在地，这次他继续俯伏在地。这从出埃及到现在，全部是耶和华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做事情。哎，你们怎么不怕？ 那显然他俯伏在地一下子之后呢，耶和华有话要他说了，他就站起来。第五节，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啊，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他突然反过来对他们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然后他就开始警告他们。显然摩西一开始没说话，就俯伏在地，可是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哇，他有很大的把握啊。他就继续讲下去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要听我说，以色列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为耶和华办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儿？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责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他的意思就是，你们不是攻击我，你们是攻击神。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了，好厉害啊。然后摩西打发人去把那一伙人要招一些出来，结果他们不来，对吧？还是继续讲，这个讲的话就越来越那个了啊。他就对摩西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已经变成埃及地了，然后你们要在旷野杀我们，因为已经杀了好多了嘛，这岂为小事？这是学摩西刚才讲的话，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这个恶人就是这样，你怎么说他反过来用你的话骂你，并且你现在真的没有领我们，你说要领我们进去，结果我们死了这么多人，他完全不负自己的责任了，都是你，也没把肥田和葡萄园赐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才不上去。哎呦，这个时候教会就分裂了，对吧？可是这件事情从谁开始啊？可拉他们开始，对吧？那摩西就开始审判了，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还有亚伦通通站在耶和华面前啊，你们一党的人要站一边，对吧？个人要拿一个香炉，一共250个。那时候有这么多的香炉，把香放在上面。这个事情的结局就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了，地就开了口，他们就所谓的活活下阴间。活活下阴间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嘿嘿，所以他们是第一个看到好莱坞恐怖片的，就是他们。你还在肉身里面就下去了，好可怕。但是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可拉的背叛。哎呦，谬误、背叛和这个该隐的道路都不一样。这个背叛它有哪一些的特征啊？不然你再给我们整理一下，背叛跟错谬有什么不一样？跟这个所谓该隐的道路有什么不一样？你再想想就很可怕了。因为他之所以他要不得不写信劝我们啊，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要为我们的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要所谓的竭力争辩，其实不是跟他们吵架，而是竭力的保守啊。上次这个多加表现特别好，他这个竭力争辩真的就是保守的意思，不是要你去跟他辩论。那这些人是都会偷着跑进教会来，现在会有这样三类的人，三类的教训进到教会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是什么。
背叛是公开的，
对，巴兰是暗暗的，对吧？该隐是搞他自己的，但是都会变成传染病，是没错。
是一党的，是一群人的结党。
结党啊，我们都知道，在新约里面，在教会里面，结党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结党不是说某些人在一起，而是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一起呢？彼此相爱不叫结党，你喜欢在一起，当然可以在一起嘛，对不对？这可拉的结党是什么？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他们已经干什么？已经商量过了，而且已经商量好了， 啊，要来做什么事情，那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以及他们这个背后的道理呢，完全是因为你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摩西亚伦在神的面前是有特殊地位的，你不可能不知道你们自己从红海里面出来的嘛，对不对？就他们决定要有另外一套的道理，这另外一套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不用神的应许来看我们今天环境的意义，他只用我们今天环境的艰难以及我们所遭遇的种种的管教来重新定义神的应许，所以才会把埃及讲成流奶与蜜之地，才会讲说你们是要把我们杀在旷野，而且他讲的是振振有词，因为你真的没有把我们领进去，其实前面很清楚，因为你们没有信心，神都已经判决了，可是他不要，这个叫做背叛，他完全说话呢悖逆，他不是不信神哦，他也不是说离开神的面哦，他又重新的一套，这个叫做什么，不但是造反有理啊，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神学是吧，而且结了大批的人员在那一同来搞这个东西，这个是很可怕啊，这个叫做可拉党你们讲因信称义是吧，我们讲因爱称义啊，然后最近呢国内弟兄呢转给我一个啊，这真是精彩，真是精彩，各地啊继续推动中国化神学教材集中编写的中国基督教伦理学导论，这个福建省出现了叫做八福神学，山东省叫做礼敬神学，黑龙江也有，黑龙江叫感恩神学，还有基督教圣乐中国化，就是红军化就是啦，山东省四川省辽宁省啊都推出了这个基督教中国化为主的诗歌集啊，汇报演出晚会啊，交流演唱会啊，热闹热闹，弄到最后是干什么啊，都叫做可拉党，这个是背叛，这个很可怕，那你不如去搞无神论好不好，真的还简单一点，但是这个会不会进到教会来，一定会进到教会来，会不会进入人心了，早就进入人心了，什么叫做解放啊？从哪里解放出来，从该隐的道路就叫做解放了，现在是整群的人起来革命，要从神的面前寻求解放，我们对于一切有一个重新定义重新理解的自由，那你就等待神的审判，地要开了口让你活活下阴间了，可不是好玩的，这样是不是差不多了，这三个我们稍微有点数了哈，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哦，然后犹大也没讲错啊，没讲错，那有这样的人来怎么办呢，我们等着再继续看下去了。